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保罗书信第八章，我们要交通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使徒保罗跟前面我们读到腓立比哈，然后以弗所还有腓利门呢，这几卷书呢都是在监狱里面所写的，是在主后61到62年间。那它的主题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两卷书是圣经中最高也是最中心的启示，是新约圣经中的至圣所。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哥罗西书呢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两卷合起来是关于教会一个完整的启示，那这一个启示也就是保罗从主所领受的托付还有他的指示。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当我们一同来到哥罗西书来一起来分享，主，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主啊，那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主，你在一切之上，你也在一切之内。愿这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先看一下哥罗西书的教会，哥罗西教会的历史哈，它的背景。那哥罗西教会呢，那它这个地点呢，哥罗西是在小亚细亚省，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那哥罗西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他亲手建立的，他好像也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到过这个教会。他在第三次布道旅行呢，曾经在以弗所传道有3年之久。那哥罗西与跟以弗所呢相距大概100里哈，那很可能是他差派巴弗在那里所建立的这个教会。那我们从书信里面大概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外邦人众多的教会。好，这是大概就关于这个教会的历史，它的背景。那哥罗西书写作的背景呢，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成立不久，在当时候就已经有一些的异端侵入。那这个异端主要有两个哈，那一个呢由外邦信徒，就是希腊哲学所影响的诺斯底主义。犹太信徒呢是由律法主义居里派所影响的爱先尼主义。那这些异端呢侵到他们的当中，用花言巧语，他企图迷惑这些信徒。那以巴弗将这个困扰呢带到罗马，向保罗请教应付之道。那保罗呢就开始写了哥罗西书。那面对这两大的异端，主要的异端，驳斥这个异端教训的错误。那另外一面呢，他指引哥林多信圣徒们要更深的来认识基督。他将异端教训与关于基督的真知识做一个比较，使他们知所进退。你真正的认识了基督，我们才能够来抵挡这些异端。那这些假的常常他要冒充好像是真的，但是我们需要真的认识基督，不是只是表面的。那有很多的时候光是表面的认识，没有真的认识，那很容易被异端邪说来被他欺骗的。那诺斯底主义呢在当时候是很流行，那是特别是希腊哲学所影响的。那他们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那神是完全圣洁的。他们甚至不相信这位这么完全圣洁的神他怎么会来创造物质的世界呢？所以他们把神又分了很多种，那不是这位至高的神创造的，还有各种其他的神来创造。那他们也不接受主耶稣的道成肉身，那否认了基督救赎的功效，并且否认基督是元首的地位，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异端。 那犹太主义呢，爱色尼派呢，他们是极端严格要守律法的规条。那旧约的像割礼，好，那月朔、节期、安息日等等，那他们而且还主张要苦修闭室，所以他们比法利赛人还要更极端。那这是爱色尼派的他们的主张，好，那另外他们还主张敬拜天使。那面对这个大的异端，所以保罗他写了哥罗西书，那一面呢是要来辩驳这些异端，那第二个呢是叫他们真的看见基督，基督他是在一切之上，他是教会的元首，啊，这些从真的认识来抵挡仇敌的攻击，抵挡这些异端邪说。他的要旨讲到真知道，讲到智慧，讲到元首，讲到丰富，讲到奥秘。那讲到真知道呢，他也有的字是用满心知道、多知道、知道，好，那这些都是同一个字根的。那讲到智慧呢，他讲到智慧悟性，诸般的智慧悟性知识，智慧知识，那这些呢各样的智慧啊，这些都是同样的，是讲到智慧哈。那第三个讲到元首，说他是首生的，说他是原始，是首先复生的，他是首位，他是做主的。那讲到丰富哈，是说到满心丰盛补满全备完完全全丰丰足足丰丰富富，那这些完全都是同一个字根里面出来的哈。那讲到奥秘，隐藏的奥秘显明，奥秘神的奥秘，那藏着藏在显现神的奥秘发明，那这个奥秘今天显现出来发明出来，这就是启示，就是我们看见了。所以这个奥秘，当你看见这个奥秘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启示，它幕幔就打开了。所以保罗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要节哈，关键的哥罗西书。那二章第九节讲到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他道成肉身，他在一个肉身的里面像一个种子，但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居住在他的里面，直到有一天这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释放出来啊，这么丰盛的生命释放出来。今天他说结出许多的子粒，这些子粒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他的里面也得着了丰盛，这个生命如今也在我们的里面。第三章第四节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三章十一节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哈，他的主题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尼奴的、自主的，在地上人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分别，我们的种族、我们的背景，那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啊，在所有的为奴的、自主的，他说现在都不分了，唯有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哈，他说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直接翻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让我们看见只有基督是一切，今天他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可以从外面摸的 不过是一些字句，一些表面的，但是如果看到真实的情形呢，基督才是一切。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生命是基督，今天你可以学主的忍耐，主的温柔，但这个忍耐必须是基督，才有一个真正的忍耐，是基督的忍耐，这个温柔是基督。那我们能够爱，不是我们能爱，因为是基督，他就是爱。所以这所有的让我们来认识，只有基督才是一切。好，他的主要的旨意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这是整本书的中心信息，基督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又是教会全体的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这样的一位基督呢，住在我们个人里面，使神一切的丰盛成了我们的丰盛，因此呢，他也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那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他不但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力量泉源，也是我们对付一切异端教训最佳的利器。真的得着了基督，认识了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来面对，来胜过这些异端邪说。好，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所以他写了哥罗西书。但同样的，我们说感谢主，在借着哥罗西书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这么宝贵的一卷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整个的分段。那第一段呢，还是问安、感谢与代祷，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以一开始就是问安，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他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说常为你们祷告。所以保罗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为各处的圣徒，他为他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讲到信，讲到爱，讲到盼望，那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的真道上所听见的。他为他们祷告，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呢，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弗所书保罗有求启示的祷告，他叫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今天祷告是主所赐给我们，叫我们借着祷告能够带下神的旨意，叫我们借着祷告能够与神来同工。所以我们感谢主，主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下面一节就讲到说，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我们在他的名里面，我们无论求什么他都要成就。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里祷告，为着他们祷告，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当保罗每一次讲到一个最高的启示，这么大的一个认识基督，得着基督，那但是呢，这些启示，这些看见我们所得着领受的，他要成为我们的见证，在生活里面是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如果只是在头脑里面一些知识和道理，我们说他多么的伟大，他何等的丰盛，他多么的荣耀，但是如果没有显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说福音这么的宝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行事为人不能够与福音能够相称，那这些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显现。所以保罗在讲到一些启示的时候，他同样的会告诉我们，讲到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福音能够相称，然后呢要能够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得着启示，我们需要能够真知道他，然后需要我们在行事为人，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这是第一段的问安，所以他有问安感谢，还有他的祷告。好，第二个大段讲到高举元首基督耶稣，那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七节，那面对诺斯底的这个异端邪说，他要让他们认识到基督是元首，基督是元首，基督的超越的地位。首先在一章十二节到十九节，他讲到说基督的位格，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今天我们都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今天我们是牵入爱子的国度的里面，这边是一个爱子的国度，而我们的地位已经转换了。有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受浸的意义，脱离了整个洪水的审判，整个旧造，今天我们脱离了，在基督里是新造，新的创造，是新造的人。那我们看见他们过红海，那特别就让我们知道说脱离了仇敌的权势，他们进入另外一个境界，过了分别的界限，那要追赶他们埃及的军兵，最后呢都埋葬在红海的里面。同样的，我们今天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我们迁入的是一个爱子的国度，爱子的国度。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哈，十五节，一章十五节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把神彰显出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独生的儿子，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那又是为他造的，所以主在一切之上，在所有的创造当中是靠着他，借着他，也是为着他而有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边讲的那么清楚哈，基督是元首，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弟兄姐妹，常常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相信我们得救，然后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这个承认呢，今天他有一个掌权的实际，在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在我们个人在教会中，我们说他是元首。那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他就没有办法能够居首位，他做主的实际就没有办法显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都是在每一天我们所遇见的，在我们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征战，那是求主恩待我们，要我们真的看见了，我们就愿意顺服，我们就愿意说唯有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掌权者。那这是讲到基督他的位格，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的确他在凡事上居首位。那第二个，我们看见基督的 救赎哈，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那在二十节他讲到，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我们从前是怎么样呢？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那我们知道人犯了罪，跟神中间就是隔开了。神打发亚当和夏娃他们离开伊甸园去，因为他们犯了罪，那一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人被组织成为罪人。而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人没有办法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所以在神跟人中间呢，因着人的犯罪堕落而被隔绝了，被分开了。但是我们知道神打发亚当夏娃出去，他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那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神这么遥远的就预指着他儿子要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因为皮子是需要经过杀生，经过流血，然后才能用皮子来做衣服，成为他们的遮盖。所以哥罗西书这边二十二节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因着他的死，因着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罪得着赦免。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特别讲到他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他造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基督的救赎的工作。那我们也看见保罗的职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到第二章第七节，保罗他讲到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在救赎的工作上他已经完成，他说成了，所有的工作都成了，都完全了。但是今天为着教会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基督自己他所有的患难为着救赎的工作是完全的，但是今天要得着教会，他说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他讲到有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今天在外邦人，这些本来不是犹太人在诸约之外的，那今天我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内住荣耀盼望。哥罗西书二章一节讲到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过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今天保罗他看见了这个奥秘，他把它发表出来，他得着了一个大的启示。今天这个奥秘保罗已经把它揭开了，那今天我们读到保罗所写的书信是已经打开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但是弟兄姐妹，保罗还要我们祷告，要求启示的祷告，求经历的祷告。我们不单是要真的认识，真的知道，渐渐的多知道，那我们在生活的里面 让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行事为人就是讲到我们生活中的见证。所以从一个启示的看见，那今天呢在我们的里面实化出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说保罗在这里所要我们认识的哈，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好，这是第二大段，高举元首基督耶稣，讲到他的那个超越的地位。第三大段讲到持定元首基督耶稣，高举还要持定哈，那驳斥谬误的异端哈，他说要谨慎，不要被异端掳去哈，特别是面对这个希腊诺斯底主义，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也有各样的学问，有很多的异端邪说，那甚至在基督教的里面，我们也看见有不同的派别，有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些人他要把一些的哲学的思想要带进来，把人的传遗传要带进来，那人的学问，人的方法，那这都是撒旦仇敌所做的，把世界的东西，那人以为是最好的，他们要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那神所要得着的不是这些人工的，不是世界上的小学哈，那这些要把人想尽办法把圣徒们掳去，这是异端邪说。他讲到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保罗在这边让我们认识到那这个异端的可怕哈，但是我们要谨慎，不要被他所掳去啊。基督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今天他已经释放出来这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知道神一切的丰盛啊，那今天是在我们的里面，远远超过一切其他的。那很多的哲学，世界上的小学哈，那这些呢都不能霸占我们的心。好，那第二个呢，他要面对的呢是刚刚讲的犹太教里面的爱色尼派，他说要长进。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这边让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已经与主等于是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与主一同复活了。我们所受的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犹太教他们所传的是要这些圣徒们，你们信了主之后呢，你们还要受割礼，要遵守犹太教的这些规条。那但是他在这边说，我们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哈，那真正的割礼不是在于外面的表面的仪式的，是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真正的呢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个割礼远远大过超过犹太律法底下的那个割礼。十四节讲到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的攻击于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今天呢，在这些律例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呢，今天主已经把它撤去了。主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今天如果你照着旧约的律法字句去遵守， 靠着自己想要去遵守，等于说你又回到旧约的那个范畴的里面。旧约律法，我们知道经过了这么多的年日，犹太人他们竭力的，他们也想要遵守，但是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你看，既然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信徒们纵然信了，得救了，这些犹太教的呢，他们还要掳掠他们去回到律法的底下，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些在律法上能够攻击我们又碍于我们的字句已经撤去了。所以在这边他告诉我们说，无论不拘在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那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律法是良善的，是公义的，律法是神所颁布的，但它是一个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呢乃是基督。所以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主他行权的律法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主也给我们新约子民的律例典章，是从心里做，是远远超过在外面字句的遵守。那犹太教或者是说旧约的律法，你杀人那当然是犯罪的，但是主告诉我们的，你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我们里面真正的旧约所预表到的那个形体就是基督，如果我们让这个生命活出来，其实远远超过旧约律法的要求的。所以今天他们要带人再回到那个字句的里面，那是一个绝对错误的异端。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要持定元首，要谨慎，要长进，来面对这两大异端。第四个大段讲到说活出元首基督耶稣，那这是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那在这一段呢，我们看见是讲到完满的基督徒生活。所以以弗所书前面讲到这么高的启示，后面呢也是讲到我们的生活，生活也就是我们的见证。哥罗西书也是一个这么高的启示，然后下面呢讲到说我们要活出元首基督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启示太重要，见证也是很重要，因为你真正的启示能够证明是显在我们的见证的里面。那第一个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是三章第二节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什么时候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有可能真的看见我们已经死了。你不是说我现在其实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怎么说我已经死了呢？但是圣灵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我这个老旧的人他已经死了。保罗在前面能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第二章，那在这边他叫我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死了。那现在因着这个死呢，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活。他说要脱去那个旧的，致使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哈，那有很多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呢、啊。那贪婪是与拜偶像一样，这些是神的愤怒临到那悖逆之子，所有地上的这些污秽的，那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他说不要彼此说谎，这些都是出于恶者的，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当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是和他同钉十字架，已经同钉了， 我们已经脱离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然后下面讲到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脱下旧人，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今天你穿着，你背负着一个已死的身体，那是一个很痛苦而且是很难受的事情。你如果看见你已经死了，我们就脱下，是一个最自由最释放的，那个老旧的自己，我不需要靠自己，今天我可以放下这个老旧的自己，他已经死了。在我们身上有很多不法的，就我们的老旧的生命，你要看见他已经死了，我们可以脱下，我们可以穿上新人。那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那我们在这边看见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这些呢，今天是我们穿上了新人，新人穿上以后呢，他有新人的生命的样式哈。所以他在这边前面是讲到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啊、贪婪啊，那这些是出于救人的。那在这边告诉我们呢，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是我们里面新人的生命所有的样式。那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他讲到说，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那我们知道，因为今天是新人，今天是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说，主怎么样饶恕我们，也要怎样饶恕。天然人那饶恕是有限度的，饶恕一次两次，彼得说七次，那已经是不得了了。饶恕了两次，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做见证，第三次你就会说，我的度量是有限度的，我的忍耐有限度的，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饶恕那不能饶恕的，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在这一切之上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他讲到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第四个方面，我们看见他讲到家庭关系，哈，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以弗所书也讲到家庭的关系，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同样的，在这边三章十八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们知道这个顺服是一个生命，这个是一个生命。那在下面他讲到说，做儿女的呢，要凡事听从父母，是在实行的方面，小孩子要听从父母。但是呢，做妻子的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两个是有一个差别的。顺服是生命。一个丈夫，有一个姊妹哈，她的丈夫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她要她跟着她去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去舞厅啊，去什么。那这个妻子她是一个很好的姊妹，如果照着说顺服，常常人以为就是说你就是要照着我的话去做，但那个姊妹她的态度是顺服的，她流着泪跟她的那个时候她的先生讲啊，她实在不能跟她去这个地方，她的态度是顺服的，但她为着主，她不能去这个地方。那这个生命并不违背这边哈，这个生命是顺服的生命。那这个顺服的生命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后来她的丈夫也信主了哈。我们读到说，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你们做丈夫的呢，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丈夫要爱妻子，啊，以弗所书讲到，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第三二十节，三章二十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是讲到在家庭里面的这个关系哈。那第三章二十二节到第四章第一节，他讲到主仆的关系，主人和仆人。那从二十二节讲到，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有一次当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有一天他找我，他们已经在外面开了一个公司哈，做软件的公司，他们有很多的博士啊，这个教授啊，副教授啊，这个博士后的啊，那在那边公司已经做得不错了。在那个年代呢，个人电脑等于是刚刚开始起步。那有一天我的指导教授呢，他就找我去了，他说叫我写一个电脑的程式，是工程的软件，是用个人电脑来写的哈。在当时候所有的工程软件呢都是用很大的电脑，甚至用超级电脑，因为需要很大量的运算，没有人会想到说用个人电脑。个人电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小哈，所以我的同学们呢，朋友们呢，听到了，他们都觉得我非常的倒霉哈。那因为这种工作应该是他们公司里面的人做的，那今天他找我，不过是他的学生啊，啊，等于是说廉价劳工哈。然后呢，他们说你这样做呢就遥遥无期了，可能很久很久都毕业不了业了哈。所以那天我也是心里是非常的好像不得已，很冤枉的，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倒霉了。然后呢，我坐到那个电脑面前，然后开始做，不得已我必须做，不做又不行。但是呢又觉得好像所有人家讲的话哈都在里面哈，所以里面是很下沉的。但那天一下子就是这句话出来哈，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一句话主在里面让我有一个开启啊。今天我好像是服侍一个地上的老板，但是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今天真正来讲，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呢，我是服侍我天上的主人，不是服侍一个地上的主人。所以一下子哦，前一秒还是里面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愿意哈，下一秒哇，里面就非常的喜乐，然后就开始做这个程式哈。那因为是从头每一个字都要从头写啊，每一个 byte 都要计算哈，因为它这个容量很小的，做法不一样的。那感谢主，很喜乐，啊，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这么顺利哈。大概两个多礼拜就把它基本的东西做完了，然后还写了例题，还写了一个简单的手册，然后就交给我的指导教授。那指导教授就非常的讶异哈，当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你倒霉了，你毕不了业了哈，你可能要很久很久啊，这个才有可能毕业了。但才过了没几个月，我的指导教授他就急着找我，他就说你想不想毕业？我说好啊。那他说那你就开始写论文。他说你做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哈，写你的博士论文。后来我就写我的论文，很快的答辩，然后就毕业了。礼拜五论文答辩，礼拜一就去我老板公司上班。那他见到我呢，他先到找我到他办公室，那他就跟我讲说，你做的那个程式啊，以后就是你负责，因为就是你写的嘛。好， 我上班第一天我就负责了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等于就是一个部门。然后过了两年呢，所有的大电脑全部都淘汰了，只剩下个人电脑的城市在卖，也就是说变成这个软件部门就是我在负责了。所以你看神的祝福很多时候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根本在哪里呢？主说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而且我们那个顺服从心里面愿意来顺服，从里面我们来为主做，那这个蒙的福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那二十四节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并不偏待人。这讲到仆人，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家庭的关系，主仆的关系，那都是很宝贵的。然后我们第六个点呢，看见祷告见证的生活，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他看见了奥秘，但是今天怎么样将这个奥秘能够发明出来传讲出来，需要圣徒的祷告。我们每一次讲信息，我们都需要圣徒们来祷告，为着讲的，为着听的，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来祷告。然后他讲到，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是讲到我们生活是有一个见证的生活。好，最后一段呢，讲到打发和问安。哥罗西书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他打发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打发，然后呢问安。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你们念了这个信呢，所以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呢，也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那他们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也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哇，非常宝贵的一卷书，我们盼望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更多的来经历。他讲到基督与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在凡事上居首位，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凡事上要顺服。那这些信息，我们渴望圣灵今天将它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渐渐的多知道，更知道，完全的认识。那这个是哥罗西书哈，高举元首基督耶稣，持定元首基督耶稣，活出元首基督耶稣，然后呢，我们今天在生活的里面彰显他，成为他的见证人。好，我们在主面前还是一点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将哥罗西书赐给我们。你是元首，你在一切之上，你居首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主，你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今天你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侍奉中，主，叫我们知道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叫我们所做的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主，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叫我们行事为人成为你的见证， 叫你的荣耀得着称赞。感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